哒哒。
欢迎大家收听 UC 吧，我是老谢，
我是老李，
我是老六，
我是大王，
然后我是围产期医学专家夏碧硕老师。
哎呦，我说为什么让咱们先说？
想半天了，
是、嗯、我刚才跟他商量半天，我说你一会儿来大 title。
对、
啊
嗯，
首先恭喜夏老师晋升为人父，
嗯，硕果累累。
喜得了一个贵子，还真是喜得贵子，
是吧？
喜力得了贵子
啊！哦，你现在已经敏感到这个，
哎呦，
谐音梗，
谐音梗
，low 了，
入门太低了，
对对对，
先扣钱。
嗯，今天我们就是干葱局啊，都是男生。
哎，不是，
但是聊一个跟女性很有关系的话题啊。
哎、
今天有姐又请到了这个老六。
对, 对，
还有这个龙中人凤，
人中龙凤，
大王也是在我们这个干葱局里边唯一生过孩子的，
没错，
是
对，
本来是真是干葱局，后来那天我们俩出去，我说哎，这咱们聊这个啊，一下屁用，我说你说你弄这个。你生过孩子吗？
嗯，
是烂哥几个。
我说这不是这有生孩子，有那刚喜得贵子，他也没生过孩子，找一会生孩子的、
嗯、
啊，不是，
后来
生过孩子，
就是哥几个里只有我生过孩子，
哎、可不吗？而且生俩，啊、对吧、
嗯？
我跟老李是真不是特别懂，
嗯、
就是给大家帮腔一下。
我突然觉得我可以不用来了，
你
俩专家。有生过的，
他是伪专家，你是真专家，
对，
我是胡说的，
要不就要瞎逼说了，
瞎
对瞎逼说嘛。
我们虽然说是经历过这个怀孕啊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可能是瞎逼说，也是瞎逼吃，然后主要是草莓侠今天可以给咱们就是正统的说说，
还行，
我是什么
草莓侠，
把我的紧身衣拿出来，
对对对对，而且确实。喜力也在孕期当中遇到了很多问题，
是的，
是吧？
是的。
一会儿等夏老师拿那些最近的研究进展，帮我一块儿、嗯，对吧？对。
据说翻译了数十
万
字了，这个
海外论文，
海外论文
是是。夏老师就是在用孕期，真是用心了。有时候他跟我说的话，因为他发过来之后一看，就是哟。
用心了
这几个词是不是
哎学过
哦
不是那种瞎说的、
哎、六老师我跟你说我去医院的时候特别逗、
啊、
就那大夫啊
嗯
产科大夫不是都是女的吗、嗯、那产科那个男的是不让进的
嗯
然后我每次啊就会让喜力把我要问大夫那
个
问题
嗯
给他写出来
是、
嗯、或者照片什么我都给圈一下
嗯
我让他去问大夫他也不懂
嗯
然后大夫说哎呦
你老公
说你老公是学医的是吧
哟
哦、是不是、
啊、就这种、
哎、
就特爱跟我这样人聊天
是不是
就当包括他那个他其实就因为孕期的时候吃的有问题
嗯
然后他犯过两次急性胆囊炎
嗯、
哦、
然后快生之前那一个月吧犯了一次特别严重的
是
就直接就进急诊然后就要输液那种的、
嗯、
就恨不得要做手术了
哦
然后
胆囊炎很疼
就特别疼
嗯
然后那大夫就给我讲
嗯
一看我这哇都能打都能
对
一来一回、
啊、
一来一回、
啊、
然后他就
然后说那你换手术服吧
他给那人体那个器官那图给我画出来了
哦
我操给我讲了半个小时、
啊、
说这胆管
这
一线这
时候是不是稍微有点懵了
对
说实话
还行但我装着自己还好像特别能懂
嗯、
啊、对就说哎这小伙子可以一点就通
所以你还是聊聊那个如何假装是医学
生、嗯、
吉考斯妇产医院的主治大夫
对
那你研究了这么多中外的这个论文啊得出来的这个、
嗯、
总结出来一些食谱是不是其实最后啊还是按照自个儿会做什么做什么
得了两回胆囊炎
对得了两次胆囊炎呢
研究这个
那先六哥你先说说、
嗯、
比如说 正常的孕期的到什么一个阶段，就是有什么能吃不能吃，比如说三个月四个月，还是说我查出来了马上我怀孕了，比如说我可能是一个小白，我从来不知道这些问题或者没经历过嘛，那我可能有，我们有的听众或者能听到这节目的朋友，他可能也在准备，
我明白，
准备要孩子的过程，对，比如我一旦检查出来了，哎，孕了，
对，
重了，准备要了，
就先给一个大原则呗，
还大原则，
是
清淡为主，
倒也不是那样，就是在孕期饮食这块它有还是有一些大原则的，就是首先是并不需要额外的特殊对待，
对，
就大王肯定知道，就吃饭这件事情，因为你平时怎么吃，你孕期该还怎么吃。差不多大概率是没问题的，就不要搞那些花活，
花活
就是平时不吃非要在孕期搞点那种奇怪的，
错了，我跟你说啊，就这一点啊，你们都是，就是咱们哥几个里边你们都没生育过，我体质特殊，我生育过，就是你怀孕的时候吧，这个口味特别敏感，
是你们等我说完，你等我说完，就是按照平时吃，但是这时候口味变化，就得由着自己的性子吃，就是
可以由着自己，
对，我想吃什么会吃什么，但千万别挑战以前就没吃过的，说我在孕期平时从来没吃过这种醉蟹，
变态辣
非吃，
非要去吃没必要，比如说
就是说听人说什么有营养非吃就不要，
就没必要，比如说你有人，我们先不说这燕窝有多邪门了，只是说有人说孕期吃点燕窝好，但你就是偏偏对燕窝过敏，你一吃浑身大疙瘩什么乱七八糟，你根本就没戏，所以你非要去挑战这从来没吃过，非要在孕期吃没必要，
你听着薛东辉，
所以就是在孕期的话还是按照你平时能吃什么还吃什么，只不过在孕期由于口味的改变，你开始偏好某一类食物，也可以吃，也没有问题，在大原则下是没问题的，只是比如说在不同时间该补钙的叶酸的什么维 B6 啊什么之类，这些可以适当去补，铁呀镁呀什么的，不同的时间段去补相应的东西就可以了，大概率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多费劲的，除非比如说孕期出现血糖不好了，甲状腺问题了，对吧，然后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贫血了，这种就需要去额外的去照顾了，就有一些叫什么特殊性的了，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病房有一些产妇，她的餐就跟别人餐不一样，对，为什么
西餐，
哎，不是，
收费标准不一样，
韩餐，
对对，都是拌饭是吗？对，
烤肉
不能弄吧？
穗儿不能弄，
穗儿不能弄，
穗儿不行，会有专门给他的营养餐，就针对他的这个营养特殊性，比如说他老孕吐，吐的巨厉害，吃什么都不行。
孕吐就是
孕吐特难受，
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特严重，三个月
对晕车就是，
就是孕早期不是有早孕反应吗？最典型就是吐，吃什么吐什么。虽然也有
薛哥这种的，
是有点像，对，哎，薛哥你确实有点像，又有痔疮，孕期也容易长痔疮，
哎，对对对，孕期好像是，
再加你这吐，哎，真是
我不怎么吐了，
你说说吧，你停经多久了？
你先
我觉得那个草莓侠刚刚说这些。症状
啊，
就是还有这些状况，就是像我们，
孕吐是不是特别难受？
对，就是你先听，就是经历过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你经常去医院做检查，就他说那几种是特别常见的，一个是血糖不正常了，比如说你的血糖特别容易高，其实怀孕的时候应该真的少吃甜的，比如说像吃水果什么的，这些糖分特别高的，比如像西瓜什么的，也应该少吃。
DJ Watermelon，
然后对对，瓜哥就得少听他的音药，
太甜，
少见他，
对对对，
少跟他打台球。
然后你看，还有比如说像那个甲状腺的问题，其实特别容易出现，就有的人可能他原来没有问题，然后就是怀孕的时候，比如得了甲减，
对，
就特别容易，然后会造成胎停，对。然后我本人就是怀孕的时候贫血，
倒也不是胎停。
是吗？
胎儿发育异常，就是什么呆小症啊？
对，呆小症
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会导致就是
孩子
个子也不高，
发育有
问题，然后也不聪明，
又
叫呆小症。
那我有的朋友可能他母亲就是，
但需要注意，
就是因为他会带给孩子甲减，会遗传给孩子，影响胎儿。就胎儿出来之后也有甲减，它就是一种，
是吗？
对，它是一种那种
哦，不是甲减。他要是孕期的话，他会导致他孩子整个智力跟身体发育，就是叫呆小症，又呆又小，个子也矮，然后也不聪明，
就孩子甲状腺就是异常。
哦，
那个就不仅仅是甲状腺异常，就周身都是一个异常的一个状态。
那孕吐之后是不是要继续进食？
你听着，然后我就是贫血。 我贫血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最后给我开一个那铁剂，就是一个那个就是
一个锈钉吧，
我真惊了，我跟你说啊，就是一黑片儿。黑片子
啊，苏丽菲还是什么的，
我忘了，太久了，因为我生孩子是一太久的事儿了。
其实那是一个钥匙，就是铁钥匙，
说
了，
对，
那我们家有防盗门啊。后来，然后你知道那个玩意儿吧？大夫就跟我说啊，说这个首先啊，味道非常的就是不是特别的 delicious 啊，然后其次呢，就是
这都不是 delicious 的问题，就怪味，
特别怪，就是又酸又腥，然后还有一股那个就是有股铁锈味那种感觉，
含服吗？你还得品它吗？
不是，因为那玩意儿、
就是、
那个哎，那个味儿强烈到就你只是过一下、
啊、对对对，
那味儿都是萦绕半天。
你知道为什么、
哦、
因为它就是你往你舌头上一放、
哦、
我就是得这手放这手准备水，咚一下就咽，好几回那水都泼脸上了，你知道吗、
哦、
就是特恶心，
那味儿不好、
啊、是不查查运动协调的问题是
学哥，你我觉得你应该谨慎一点，跟我
带小证，带小证，
别这样。孕期呢，孕期，
孕期，
对对，孕期呢，别气了，别
气
了，对对对，
变成他们孕期的了。
然后那会儿就吃完这以后，大夫还跟我说啊，说还有一个症状，对，就是不仅是便秘，大便的颜色呢是那种
金黄色，
令人抑郁的黑。
五颜六色的黑，
五颜六色的黑、
哦、五彩斑斓的，
对对对，会是一种特别奇幻的黑，说你不要害怕、
嗯、
会杆黑杆黑的
黑，
然后你对，你知道像我这种人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必须得观察观察、
哦、
吃完了以后满怀期待，就是什么时候能排便呢、
哦、
后来我看了一眼，
有点好奇了、
哎，真的
哦，
刚果黑。
这边有一知识点，我给大家提醒一下吧、
嗯，
就是顺便提醒一下，就重点是说给老薛听一下
啊。
你听，你听，哎，你听
我
的知识点，你听我的知识点，
啊、
确实这个命中要害。
嗯，
铁是主要是血液的元素，
嗯、
对吧？然后如果你有肠道出血，尤其是上消化道出血的话，
嗯、
这个出的血在肠道里消化排出来便就是黑色。如果听众当中发现自己
黑
便，便是黑便、
嗯、
那肯定是上消化道有出血，比如说胃部有出血、
哦哦、
或者说什么贲门啊，或者说十二指肠有出血、
嗯、
是黑便。如果是便上有 鲜红色，那就是老徐的痔疮、
啊、
哎，是不是你，是不是到你完全就是你的这个 point，就是点，
不是，我就是吃，我就是吃多了。
然后这个孕吐啊，我跟你们说说这个有多难受。这个孕吐在于怀孕的时候，人会忽然间你就变了。我以前对于螃蟹什么这种东西是完全就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也觉得，因为咱们小时候螃蟹还算是一稀罕的东西，就是还觉得吃一次觉得挺好吃的。可是我第一次怀孕的时候，我听不了人家说螃蟹，就是你对这个食物敏感到已经不能听了，就是你都不需要看到它，你可以完全的听人家说。有一次我在吃肯德基呢，爸爸吃肯德基，然后旁边
肯德基却能吃，
对，肯德基可以吃，就是你会可能以前你能吃东西，忽然你就不能吃了。我以前能吃螃蟹，我就忽然不能吃了。然后边上啊俩小孩在那儿聊，说哎哪天人给我一螃蟹，那螃蟹怎么着，那螃蟹，然后我就使劲瞪他们俩。
你说骂人家了？
没有，我瞪他们俩，我就是一边赶紧吃，吃完以后我就想走，因为我怕我吐在肯德基里嘛，我就瞪他们俩。然后那俩小哥那感觉就是说，你看给这娘们馋的，就是那种你看老看咱俩，然后他俩就拼命的说，不断的带出螃蟹螃蟹，然后就是你知道那种喷射性呕吐，就是我实在没忍住，我啪我就吐他俩桌上了。
哦，真的，
真的，然后那俩哥们儿
吐出一个螃蟹那形来，
没有，我给他归置出来，
哦，
捏出来，后来俩
不用不用描述
了，俩人惊了，
哦，
就是你听都听不了，而且拒绝接受一切腥的东西，比如说那个在马路上走，有一阿姨就是买点菜从你边上过，
腥去，
腥，啪就吐。对，我跟你说那种
当机立吐，
对，就不需要说咱们比如哈个腰。腿劈开，搂着点围脖，搂着点头发再吐，不用
这走走着，哎，这挺
哎，就是你知道，就是站着，你这水位直接就不
对。哦，有过，我有过这种感受，不是我怀孕了，是喝多了，啤酒喝多了，
顺臀部那种，
厕所门还没开开呢，哇，
就是那种
直的，哎，他们那种喷射性就直的就喷墙上了，
这对啊，
对，
喝多了也是，
就
老宣吐车玻璃什么的。
原来我们那个门诊，比如产科门诊旁边一厕所，我那墙上花的呀，
都是涂鸦，
是吗？
惊了，都是。
那没人打扫吗？
有人打扫啊，但你一天一打扫也是墙上也滑的。
我跟你说真的，孕妇这种事，就是我觉得如果身边有这个孕妇，其实真的要理解他们这种吐。就是我那会儿到什么程度，就是赶紧吃饭，因为你要摄入营养，你也饿，你知道吗？然后哇哇吃完以后啊，吐的是一柱，就是吐出了一面柱，然后那种就砸地上。每天在小区里边，
那你这个反应还是挺大的。
是
我还行，
喜力也跟他一样，天天吐。
但是我跟你说，
一天到晚吐。
你知道这神奇在哪儿吗？就是我是正好吐了仨月，就是我吐的时候，我就问大夫，
就不神奇，
喜力也是正好仨月，仨月之后一点事没有。
一般都是十二周，一般都是十二周之后，就是因为十二周之后，你的激素水平下来了。
哦，
下来了就
哦，是激素水平，
就是激素。我不跟你说，这是一个假说。这假说是什么？就是那孕早期这胚胎发育非常重要的环节。
嗯，
所以人体为了保护你，避免吃进什么有毒物质，影响到胚胎的分裂这个发育。
发育，
然后呢，就会本能的制造这个呕吐反射，就是激素水平很高，让
你
吃啥都吐，
多
吐，就是怕你吃到什么重金属啊。
哦，
什么有毒物质啊？
哦，
就是我们其实呕吐这个行为本身也是人体的一种保护机制。
嗯，
喝酒喝太多了，你根本肝脏代谢不了。
嗯，
哇，吐掉，
吐掉，
然后这种不就少了代谢嘛？
这
是一种自身保护。
这种情况下，比如伤胃或者伤一些，
上次不知道，上次不讲那个胃食管反流综合征就是这样弄出来的。
我就是
老呕吐就伤，
你就是因为孕吐导致的，
说你孕期呢吗？
哎呦，你知道那吐的真的是太难受了。然后我是吐了三个月。
嗯。
然后我有一姐们啊，是从头吐到尾。
啊，有很极端的。
我妈怀我就是。
而且你知道她吐到什么样吗？她吐到就是因为你每次咱们吐的时候，那眼睛就感觉往外凸，她那眼睛都充血。
对，
特可怕。
而且其实不光眼睛，有的是呕吐的时候巨大劲儿嘛，整个脸上都是血丝。
嗯，
有特别狠的那种，就叫妊娠剧吐。
哦，
剧吐，
妊娠剧吐，这种
剧烈呕吐，
这种是需要住院的，需要，因为你吃不了饭，完全吃不了，
吃点吐，
严重到就是，就像你说不能听那些字，有的人就是厨房，我都不能看见有人在厨房里
啊，
对，
你只要在厨房就有油烟，
哦，
有油烟这件事
他就想恶心，
整个就崩溃，
嗯，
就是他，而且孕期的时候有时候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我就是流眼泪，就是崩溃大哭，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吐成这个样子，崩溃在病房里哭。
吉利有一次情况，我给大家讲一讲，他就是吐哭。
嗯，原来有个乐队啊，也叫
吐哭乐队，对。他就是吧，他孕前啊，之前他跟我吃的特别像，就是那种特直男那种饮食，你知道吗？
是不是街头饮食吗？
对，什么辣的，然后炒的那种
肉，
面条
肉，
蒜。他早上特别会吃，他有时候都，不错，馋了都。就他比如说自己弄一个那个炒肝豆腐脑，然后他买根油条，然后他管人要几瓣蒜，他给那蒜剥开之后插那油条里吃。
会吃，
就他是一特狠的一个会吃的一个
会吃
女孩，你知道吗？
这单位可够劲儿，
对，
创意派。
怀孕之后，蒜一点都不能碰了。
嗯，
但是这是我们俩共同爱好，是我们俩情感维系的纽带之一啊，就是一块吃蒜，你知道吗？
是你们俩爱情的结晶。
对，我们俩每天吃什么都搁几瓣蒜在那，然后他就闻不了蒜味了。
你也不能吃，
但我也不能吃了。
哦，
他又说你太恶心了，
然后你能偷吃吗？偷吃也不行，
我就
偷吃不行。我跟你说，有一
点点，就把这话都说出来了。
我偷吃了，有一次，
嗯，
然后我就回家坐在那儿，
现在换假肢了。
对，他就坐在那儿
哭，
然后我就跟他说话，然后他就哭了。
哦，你偷
吃，
我说怎么了？我说你哭什么呀？
你外边有蒜了。
他说你太臭了。
哦，是吗？
对，他说你太臭，
我
受不了。
我跟你说，真的，你得理解。
就哭了，
我
哭巨狠。
那会儿你愧疚吗？
没有，我还笑，我拍他呢，笑，我笑，我太逗了，我说怎么吃蒜能臭哭了？
哎，你不是，我跟你说，真的是那会儿，你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我还因为平常我也不吃动物脂肪，然后那会儿啊，我就 看不了肥肉，
嗯，
尤其是那个肥肉，我就是你能在家里，就是可能孕妇也我也闲啊，
嗯，
我就能想象这个刀切过这个肥肉片的时候，它那个晶晶的那个 juice 流下来的那个样子，然后就想象的时候就吐了，
哦，
而且我就是讨厌肥肉，讨厌到什么地步，我都连胖子我都看不了。
哎，那你是不是当时有点挑战自己的这个边界？
没有，
就是我就想挑战，所以才会去想这个。
没有，就是你不由自主的就会想，哎呦，就是我讨厌吃这些东西。
舌尖上的中国吗？
那会儿还没这频道，要是有的话，估计也能饿。而且你知道那个，比如手上。可能比如说你刚才吃了一个什么东西，可能沾了，可能会沾了点油烟子味儿。
哟，
哎，闻那抠鼻子眼儿时候闻着了，哎呦不行，吐了，就是直接就吐，就不像以前那种，你比如你喝了以后还觉得，哎呦我要吐了。
崩一会儿，别
哎，崩会儿，对，咱得找着那坑，这不用。就是逮哪儿是哪儿，
就是老吐老吐吐的，就已经不需要那种前戏了，就上来直接开始就完了。
哎，喜力孕期的时候还会除了大蒜以外，还会有什么特敏感的？对于气味，
我觉得老李来补课来了，发现没？
不一样嘛，分人嘛，
分人。
对，这完全不一样。
比较好的是双方一定要沟通清楚，比如说喜力跟他跟夏夏讲说，不要再吃蒜了，这事儿我真受不了，你自己别偷吃就完了，把它控制好，这是需要双方交流。
他日常对蒜是什么态度？
喜欢，
喜欢啊，
热爱。
有
时候
加
有带嘛，不是刚才？
那他后来现在恢复了吗？
他现在也没恢复，
现在没恢复，
不过以后没戏了。
而且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可能孕期整个也不吃，孩子也不喜欢那个味儿。
对对对对对，我也就觉得这个问题。
然后你喜力吃了，然后孩子也不吃他的奶，喜力也可能也不吃。
对，他为了防止奶有问题，他也不会吃。
但其实没那么大影响，他只是也担心这个味儿嘛，
嗯，
孩子有时候受不了。
哎，
那是不是就是仅限于在这五荤啊什么这些，就是比较辛辣的刺激的
这些？不是，
还真不是，
不是。
就是很邪门。
嗯，你知道我怀第二次的时候，
那你要是比较介意，
啊，
就是你要是在怀孕中比较介意这种奶的味儿，
嗯，
奶脂的味儿，
嗯，
那你这孩子生下来之后，那你怎么？
我跟你说，人的
奶
和牛的奶，或者说其他动物的奶，它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吃自己，我在就是无意中品尝到自己的奶的时候，我也惊了，你知道吗？咱先说这个，咱先说这味道啊，就比如说
也挺腥，
比如说那个你刚才薛哥刚才说那个，可能就是这五荤，比如说什么葱姜蒜，可能孕妇会有介意。你知道我怀老大的时候，我不是介意螃蟹吗？我怀老二的时候，我特别介意披萨。就是我闻不了那个披萨味儿，
哦，
而且披萨
是混合气，
对，就是披萨还有螃蟹，我直到现在都不吃。
但肯德基，你看他每次都，他应该都没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嗯，就是，但是我以前不
但肯德基其实也非常油啊，
嗯，
但
是
比较单纯嘛，它就是要不然就是鸡，
是
要不然就是鱼，
哦，
要不然就是鸡腿，
对，
它没有混合。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告诉大家怎么解决这个孕吐的事，
啊？对，而且我儿子也不吃，就像
不是刚才不是说这个奶的问题吗？
嗯，
这个
奶，
对你喝完了之后，
他就是想听那个，你老
说这为什么跟这个动物性的？这个不一样呢，
你听过那歌吧，什么那个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
甜
的，人的奶是自带甜的，真的
甜
的，
哦，
甜
的，
而且它的
我喝过一次，我不觉得，
啊，
不甜，
就是特逗，
甜的，
我喝过香蕾
是甘甜的
啊，
我操，里边糖
就是特绝，
有甜，
就是我们一朋友，他在南京，
甜
香蕾嘛，香蕾，我喝过香蕾的奶。
怎么喝？
是直接喝的吗？
是直饮奶，
是他生完孩子
亲喂。
我去南京看的，然后
你说我尝尝，
然后就特别奇怪的一个环境，就是他爸他妈，然后他妈和他都在那儿，然后就他就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奶来，然后就递给我说：“你快喝一口。”然后我就拿过来，我说：“什么呀？”他说，然后我就嘬了一口，然后他说：“这是我的奶。”然后就，然后
就
特别，
妈妈，
然后他也特别自然，
因为确实
有
人奶量特别大，
就是，他说我们家最近来的人都得喝，
啊，是吗？
不是你去家里的，
啊，
你就喝点喜力那，喜力那一冰箱奶，因为孩子不够吃，
对，
吃
根本就
他奶特别多，
说你尝
就很浪费。你
呀，我挺我不好意思，
我觉得
有把那奶做成香皂
的，对，
我就觉得没什么，
做成奶酪呢。
那不行，
不好发酵。
对，
哦，
因为它那脂肪有时候
它没有那么大
脂肪，
哎，我也没觉得有甜味儿，
不甜，
有
你没热，
因为我是从成分分析里边就是没多少糖，
因为你那可能经过冰冻了，但
是
我跟你说，
就特别稀的一种，
特
稀，特
稀，特别稀，就水一样的，
是吧？
嗯，
就有点像是那种不甜也不酸的乳酸饮
料，有一股腥味，
有一股腥味，
有一股神奇的腥味，就是。
而且就是
形容自己匮乏，
妈妈喂奶的那个屋子里面，就有那个味儿，还挺明显，是那个奶喂奶的那个。
而且你知道这种味儿属于什么？就比如说我们人有的时候，你觉得有一个东西这个味儿比较臭啊，特别爱再闻一回，就是嗯
臭
臭。然后哎，待会儿再闻一回是臭。就比如你那个耳钉戴时间长了，抠一下，嗯臭的。然后过一会儿再闻一下，这个奶就是这种的，它是。就是那种味儿。
之前看了一研究，说是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里会增加安全感，就他熟悉的周围都是他熟悉的这个气
味
啊，包括他什么那小枕头啊、小毯子也都是那味儿。
对对
对，
能增加他的那种安全感。
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就我的隔壁，就不是就一人一小床嘛，然后我隔壁那女孩身上那股子味儿，就是那股子奶腥味儿。就是他，就是他那个褥子什么，全是那种奶
香，宝宝身上特别香。
就我
特
一离近了，我就受不了。不是，那
是
是
不是
家的味儿？
你家是不是把枕头掰过去跟人一边睡那种？
我是想这么想的，那太味儿了，
就是把一枕头运过去了，刚躺了一下，算了，还是回来。
我觉得那就是你们家的味儿。就是不是一家人不进，
没有孩子身上有一种奶香
味，对，小孩身上是会有一种那种 baby 的味儿，
它比奶水那个味道要好闻，就特别香。
就是有了孩子之后都觉得媳妇儿不好闻了，就是孩子好闻，
孩子好闻。
倒也不要在节目里直接说，
媳妇儿也好闻，
也好闻，这个就已经伤心了。
对对对，
你要小心。
反正这个人的奶是很奇特的。
哎，那在孕期时候，像这种搓垃圾食品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哎，我跟你说一特有趣的吧，我有一老师，就是也是妇产科的，他孕期干了两大罐士力架，
我操，
啥也不能吃，吃什么？他是不是说吃什么某种东西吐？他吃什么都不行，就士力架能行。
哎，我跟你说，我有一朋友，就跟他这老师差不多。我那姐们儿就是属于那种小公举，你知道吧？就是他不爱搞那些，就是像咱们就是掰蒜吃这种，他不爱。怀孕的时候，他就爱吃大葱。
我操，
就是巨爱吃，就是每天上班饭盒里带两块，带两管葱。
不是这些吃多了不烧心吗？
不烧，他就觉得舒服。
山东的这个小公主。
对，商丘那边
不是，就是特爱吃葱。然后呢，他办公室还有一姑娘怀孕，然后他就跟我说啊，说我真是不如人家，说人家这命特好。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就是你看都怀孕，我就爱吃葱，我那姐们就爱吃烤鸭，就是怀孕的过程当中就一直在吃烤鸭，
也有爱吃那种鱼子酱的，每天一小勺那种，
又是吗？
就很奇怪。
那你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比如说你会有明显的感受，比如说喜力会跟你说，除了蒜以外。有什么不加了不能做了？
喜力主要他比较特殊，他刚才就是他有六哥刚才说的三种最大问题里面的两种，第一就是他血糖高，他是孕期糖尿病，然后第二呢他也缺铁，所以他也要补铁剂，然后他同时他又要特别注意吃。我跟你说，我们是在那个可以说医院吗？可以吧。
我不知道，就看你了。
北大妇幼那个医院可有意思了，它是一特别老牌的北京的生产的妇产的医院嘛。然后那个，他妈妈要测那个血糖，血糖高的孕妇就特别容易导致你那个胎儿发育有问题，而且包括那个生产的时候孩子特别大。
哎，你怎么发现的血糖高？就是检测
会有一个检查叫糖筛。那一天早上
叫 OGTT，
对，你早上起来要去医院喝一大杯糖水，然后
七十五克。我给你。加配音就好了，七十五克糖，
对，喝完了之后立刻在两个小时的时候，
一小时两小时
的时候测血糖。喜力他就是血糖高嘛，他就不符合那个。
哎，你那是哪个告来的？我反正是三个值，5.1、10.0、8.5，空腹一小时两小时，
他超了两个值。
哦，
他三个值超了两个，
就是糖的代谢能力比较
糖的代谢能力不行了。然后就很危险，
比较差。什么叫不行？
对，说就是比较差。对，但还没到那个需要打胰岛素的地步，他就没有那么的重，你知道吧？然后他那个医院就会给你安排一个叫一日游的活动。
我操！
这个
好梦一日游三体公司，
这一日游是啥意思呢？就他们那儿的营养科呀，
嗯，
就会专门组织这个检测有糖高的这个孕妇，
对，
然后组织到一起，
嗯，去北京的餐馆，
然后给他们从早到晚。医院给你做三顿饭，
是
哦，
这三顿饭就告诉你
要怎么吃，
你回家之后怎么吃，
对对，
然后拿出一堆可爱的小饮食模型摆在桌子上，
哦，不是真吃
啊，不
是
也真吃，
哦哦哦，
真吃完了上课，
做了一堆，
为什么叫一日游？就是那一天他们要从早上开始吃早饭，然后医生带你遛弯，做运动，
啊，
然后测血糖，
啊，
上课摆一堆那个，
好高级，
啊，说那个那说我问问你。哦这个你糖糕你哪个能吃？
对，就是考试嘛，
就选什么豆包啊，馒头啊什么的，
不选那些，
肯定不行啊，
能选
全完蛋了，爱吃的选的，就肯定不行，
就是你一指那豆包，拿一棍打你手，你再重新选，
哦，
选，
对，然后就他们就靠那个课学习。什么是碳水化合物，
哦，
然后应该去吃什么，因为碳水化合物是导致你身体血糖高的一个最重要的摄入源嘛，
对，
所以就知道该怎么吃了，每天吃多少，
哦，
主食你每天怎么称，怎么量，
拿那什么小拳头啊什么的去
对好像有那种笔，
所以那会儿
回家之后就买个小秤
啊咱们一块吃饭的时候，
啊，拿个秤，
刚点完菜，啊，菜还他妈没上呢，小秤嘣儿往桌上一搁，然后开始这个，先量一空碗，
盛了三斤蒜，
啊，然后空碗盛上米饭一减，啊，
对，
就是今天这量，
米饭每天能吃多少，然后什么的，然后特别的那个，
就是提前让你体验一下这个糖尿病是怎么过的。
哦，
对，所以他呢，就他开始特别重视，然后包括自己也买那血糖仪了，
对，
每天都要扎手指头那个测那个，
医生还会威胁你们，其实也是真实的数据了，就是说如果你孕期的血糖没控制好，你就是妊娠期糖尿病，
嗯，
那么等你生完这孩子，在产后罹患糖尿病的可能性还是增加40%，
对，
这么高，
就是你孕期没控制好，那大概率你的人生可能这个血糖都控制的不是很好。
就如果你不加以控制的话，你就那个什么了。
哎，你说我们女的招谁惹谁了？
对，所以
也倒跟这个没有什么。
那就是孕期的时候还容易得高血压，是吧？
是啊，
嗯。
要不我还是说句那个，可能又有人会骂的话，就是对于女性来讲，在生理层面上，生育就是弊大于利的一件事儿。
嗯
嗯，
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就像刚才大王说的，哎，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嗯，
包括在生理上各种损伤，对于女性来讲，我只说生理层面，
嗯，
不说心理或其他上面，
嗯，
都是弊大于利的。
他馋不馋淡水？
我操，他吃饭那个不能亏了嘴的那个样子，那真的是非常的严重的。
哦，
但是他就特别爱吃那个
碳水
，他是特别爱吃主食的人，你知道吧？
但吃不上特委屈，因为就是吃不饱，永远吃不饱。
我跟你说，真的哭，我也哭。
但是她突然间又面临了一个问题，
嗯，
她其实特别的惨，就喜丽怀孕之后，就别的妈妈都说你怎么怀孕的时候跟你没怀孕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啊？
嗯，
不是大部分女的怀孕
之
后会胖，
都会有点浮肿吗？都会有点肿吗？
嗯，
她一点都没有。第一就是因为她碳水摄入量太低了，
嗯，
就是她，我觉得她恨不得如果再把剩下的那点主食不吃，她就生酮了。但生酮对孕期肯定也是非常
不大行，
嗯，
也不好。
或者酮体再高了也不好，
对，酮中毒就可能。然后
酮，嗯，症酸中毒。
然后她不是胆囊出问题吗？
哎呦，
医生说你一点油都别吃了。说你为了保护你这孩子呀，
嗯，
而且你现在就马上还有一个月就生了，
嗯，
说你千万不能，要是动手术之类就很麻烦，
就得先终止妊娠才能动手术，
对，
这很麻烦，
所以孩子就会早产，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油一点都别沾，所以他脂肪和碳水全断，
哎，
他最后那两个月的时候基本上就只吃那个蛋白，我天天给他做鱼，
哦，
就做鱼，
哦，
做鱼就是蒸的，那油基本上就不是最后都泼一下好吃吗，
嗯，
就完全不放，那鱼就是纯是没有任何油的蛋白质，
吃点海鱼还有点味儿，
然后对，然后就可能虾，
嗯，鱼虾，
鱼和虾，
哦，这些它这个气味它倒还 OK，
啊，它都特 OK， 这些它都能吃，
那还行，
然后就特别惨，然后每天可能就米饭就吃一点，
嗯，
就我后来就几乎天天，我们家就买那个就是鱼，我后来就是那海鱼，
嗯，
那是什么鱼啊？就是切成一段一段那鳕鱼吧，
鳕鱼、
龙利鱼什么，
就天天吃那种，嗯，吃那个鱼，就后来给我吃的我都吃伤了，
嗯，
就我都恶心了，嗯，但是没办法，
长了腮长了鳍了，
就你确实没法，
因为没得吃了，
吃了，
对，然后就是蔬菜， 蔬菜你就大量蔬菜，然后
水果呢？
然后还有一个
水果也不能吃，
水果都是
水果不能吃，水果是啥都不能吃。然后还有就是他
得吃萝卜呀什么的，或者黄瓜。
大夫就是说咸了也不行，
咸了也不行。
咸也会
吃完血压再吃起来，
对，就是等于盐也不能放，
太痛苦。
就最后等于她怀孕真的是后期，她就体重掉了好多。
对对对对，
体力伟大。
我是第一个看见，就是身边的孕妇瘦。瘦了，瘦好多。
我跟你说，就是确实像喜力这个情况，是我这认的这么多里边，真是排前几的惨的。
嗯，
就我身边的朋友里头，不在病房里那些啊，
事儿
的，真是没完没了。
赵老师确实这个孩子之前真是太苦了，
嗯，
真是
不容易。
对对对，各种各样的事儿，但是现在也挺好，对吧？
好着呢，
嗯，好着呢。那恢复现在都恢复了吗？指标都正常了？
他现在盆底肌恢复的不好，
还得锻炼，
还得用凯尔特那什么，
是
不是不是凯尔特，
凯
格
尔，
哦，
凯尔特是文化，
对，对，
还有一说是腾格尔运动，
我的太狠了。不过骑马上，骑马上好像也能收缩，是吧？得夹着那种。
就刚才六哥说那个，说那个生理上是弊大于利的，
嗯。
就是我其实也是看喜力怀孕之后，我才了解到她那个肚子，
嗯，
包括盆骨、盆底肌会有多大伤害。
嗯，
就是他，我会摸嘛。他说，
嗯，
我说那个
盆底肌你怎么摸？
我说腹不是盆，他说腹直肌，我让你感受。
腹直肌那个，
他说腹直肌就是咱这八块腹肌嘛，
都撑了。
然后他那肚子不是大吗？
裂开，
他那个肌肉他覆盖不了那么大面积，他就撕裂了，
跟大陆游离似的，
就中间就裂开
了，
你知道吧？
那不疼吗？
然后你等于生完这孩子之后，你那肚子那个里，你虽然收回去了一些，但是你肌肉之间那个缝隙都是在的，你肌肉就不会说直接长上了。然后他一弯腰之类的，你往里摸，你能摸着肠子，
嗯，就是都是囊的。
就是你现在比如
挡不住你的内脏了，你知道吧？他那个腹直肌就中间全裂了。
别激动，你是让我们摸的吗？
就是你会，就是你看我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感觉我这肚子是往前掉的，就是你觉得你内脏往前掉，然后其实我
那个疝气那种感
觉，就我其实
空的，
我其实还是腹直肌没有那么严重。我有一朋友，他腹直肌很严重到什么程度？就是他躺在那儿的时候，你把两个手指头就在他肚脐以下，然后是能插进去的。就是这个肌肉是分开，直接就是一层皮，能伸个
超过两指还是四指，就会变成腹直肌分离，就会得手术，有的得缝，
得缝
缝一块，要不然它就是松的，肠子老往外掉。
对，就伤害还挺大的，
对，影响挺，而且生活质量影响巨大，就你弯腰啊什么的，肌肉都不太吃劲儿的，
对，
那个感觉。
而且那个刚刚他们说那个盆底肌肉的那个，那个其实对女生来说就是简直就是特别可怕。那会儿我儿子上
是屁股那块吗？
就是你，其实就是你憋尿，你就这么想吧。
你产道周围那些肌肉，
就是比如说你尿着呢啊，这尿出来了，然后你憋住，憋住的时候你觉得酸的那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然后可能好多女孩在怀孕的时候，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锻炼这个，其实就是你在尿尿的时候，尿的过程中憋住它，尝试憋会儿。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吗？
那个只是让你试图找到那群肌肉的一个方法。但锻炼不是每次在尿尿的时候锻炼，
对对，
平时锻炼
就是它是有那么一个东西你可以放进去然后锻炼的。
好多那个漏尿的都是因为盆底肌不行。
但是如果经过生孩子之
后
对你的这个肌肉松弛了，在今后的过程当中，漫长的人生岁月当中，比如说打喷嚏、咳嗽、大笑，这些东西都会造成你就是漏尿，
失禁吗？
对，失禁。
哦，比较轻的就挤一股出来，
就是前几天咱们看那摩托车抽纸那个。
就有可能你比如你在外边跟孩子跳着跳着绳呢，您就得回家换裤子去了。
哟，
真的，
这我之前没有
纸尿裤，给他们做过一批这个。
我
纸尿裤给他们。
我以前没觉得这个这么严重啊，结果有一次我就带我儿子和他那个幼儿园同学，他们一起在外边跳绳，然后
有
妈妈，
同学呢，
对，有妈妈的就直接回去了。就是当然妈妈年纪大了一点，就是她是已经
口技。
妈妈已经快五十了，然后她生的这个宝宝，就是，
哦，
这个宝宝上幼儿园的时候，她妈妈已经快五十了，
嗯，
然后就是非常严重。
那这怎么办？这
没有办法。
他们
这个
不说成人，
先说是凯格尔运动，然后一般坚持至少俩月能够见点效果，但你得坚持练。如果坚持练这个还不行，就得去医院去做盆底脱垂的那个检查。要判断级别，比如说前臂膨出一二三，后臂膨出一二三级。 子宫脱垂一二三级，就有这样不同的分级。
嗯，
级别高了之后，断然不是靠抹点药或者说锻炼锻炼就能好，就得手术。手术很简单，就给你吊上去，
哦、
从哪儿吊回来再给你吊回去。
上面拴哪儿啊？上面
拴到韧带上。
哦，
或者拴到骨盆上，就往上吊，就是有那种固定结构能给你吊回去。这是手术，有点类似那种，但是是那种更宽的那种补片类的，
嗯、
那就非常复杂，一个手术大概下来两三万吧，
反正不容易。嗯，
但做完手术虽然说不漏尿，但是很痛苦，还是不舒服，就是非常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就幸福感几乎就因为这事儿几乎没有，你也不敢出远门。
是
你也不敢说搞什么运动，然后有时候跟闺蜜一笑裤子都湿了，我觉得真是在现代社会是非常非常尴尬的一件
事。可以泡温泉的时候笑。
那这个不是这个出现的概率有多少？
高，
其实还挺
高
的。
每一个生孩子的都会有经过这一段，比如说生过二胎的，
哎，
会更加严重一些。
我给你们笑一个。
我也没看你笑。
没事吧，一点事儿没有。
大王把腿并上。
嗯、
真的，这个还挺严重的。
挺严重，这每一个妈妈都会经历的，尤其是盆底脱垂、子宫脱垂，就跟多胎分娩跟或者说孩子巨大儿都有关系。
嗯，
对，你看我那个就是生第一个的时候，孩子是6斤多，就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整个过程当中嘛，第一次怀孕也什么都不知道，就该吃吃该喝喝。
嗯，
但是到了第二次的时候，我去检查，当时就觉得轻车熟路了，对吧？姐都已经生过一个了，然后每一次你去的时候都要验血，都要验尿，然后我就有点烦了。我说大夫，我这不用验了吧？
是，
没事儿，就是知道怎么回事儿，生过了，生过了。然后大夫说那行吧，说那你那就甭验血了，因为我特害怕那扎止血。完了，那个有一女的就跟大夫说，她为什么不验啊？大夫说她是二胎了，她生过了。然后那女说哦，二胎就不用验了。然后那大夫啊，然后那大夫就跟这女孩说：“说我跟你说啊，去年北京，比如说因为这个生孩子，比如说有多少个没了的，啊，说这没了的这个呢，基本上90%都是二胎的。然后我说那什么，您给我开点单子，那个骨密度我也查一下，那个耳鼻喉都给我挂上。就是其实二胎的风险会比较大。然后我在怀二胎的时候呢，大夫就警告我说，因为你的这个子宫啊已经被第一个孩子给撑开了，所以二胎很容易是巨大儿。如果是巨大儿的话，就面临着很多可能会出现的危险。
就像刚才说的这些事。
对，而且不只是这些，有的时候生产会发生危险的话，可能母子双亡。
嗯，
对，
或者孩子
就是那个叫羊水栓塞，可能子宫会
哦，原产栓塞这个，反正只要怀孕期的孕期都会看到这个新闻，但是它发生
很少见，
发生率极低。你只就是新闻有几例，大概就发生了几例。
嗯，
因为一旦出现，它是考验整个医院综合能力的，
医院的综合
医院能力啊，它不是说只是产科。或妇科什么的，跟这已经扩大到全院了，
要救人，
就是救人，
摘除，迅速摘除子宫，
看你的决策了，看什么时候摘除，有时候你要是摘除的晚了也不行，反正就是死亡率极高，但是发生率极低，反正也没有办法预防，这个病就没办法预防，发生之前都不知道要发生。如果说哪个医院能把这个羊水栓塞的能救活，这个事迹能在医院讲个至少5到10年，
嗯，
都是一个
奇迹。
啊，对，就光辉事迹哈，虽然说对患者来讲不算光辉，但医院能救回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证明很有能力，
考验医疗水平或者整个医院水平的一个能力。
咱们说点幸福的吧，
我
说点幸福，就是怀孕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幸福感？
你到哪儿都有人给你让座。
幸福，
真的幸福，
我觉得
很
幸福，
特别幸福。就是你会有一种，就是尤其当他能动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那种感觉。就是小朋友在你肚子里动的时候，你会觉得哇，活物，就是特别神。你知道这种他动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就是你拿你的舌头去顶你的腮帮子，
对对，
就而且他在里边他会滑，他能在里边来回滑动，他不是说那种叮就在这儿给你杵，
咱得互相，
他会滑动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想怀孕这么长的时间不来大姨妈呀，这多幸福呀！就是，还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
喜力巨高兴。
对，
他现在就觉得怀孕的时候太美好了，
因为你揣着他，你哪儿都能
去。他觉得他跟孩子在一块儿，而且哪儿他都能去，他能动。
等生下来你哪儿都不能去。
对，他觉得虽然经历了那么多痛苦，但他依然觉得孕期是
很美妙的。
这就是我经常我不太清楚，就有时候你比如说在生孩子的时候，在分娩过程当中他很痛苦，我说那你还要吗？不要，生完这个再也不要了。生完孩子出来在门口要棺材两小时，
嗯，
他开始问医生，哎，下次什么时候能再怀？就开始问这个，
啊、
就又
但喜力没有喜，我是陪产嘛，
嗯、
我是陪产跟他一起生的。
嗯、
他生完，我就问他什么感觉啊？他说我再也不怀孕了。
嗯，
但有的人就是说还想再要，
这好像是过一段时间会忘。因为我生的时候我就问我妈，因为特紧张，我说妈多疼啊，
都忘了就两三年就忘了。
对，我说怎么疼啊？我妈说，哎呦。特疼，我说什么叫特疼啊？对吧？就是你太贫瘠了，
这是还是打岔呢？
对呀、啊，我说你就跟我说说，就是能疼成什么样，对吧？
不
服，比如说哎，绞着疼、拉稀那种疼、还是哪种疼？我妈说。这种疼啊，就是怎么说呢，可以忍受啊。我说就是这么着吗？他说对，
也能忍受。
对，到我生的时候我发现真的就是这样。
这主要是文化水平的问题、
哎、
形容词
老六，今儿个我跟你说吧。
你觉得能忍受是吗、
哎、我因为我产程非常短，
多
短？
我只有妈妈可以说这个话。
嗯，我有多短我想想，就是我从俚语
少不了，就老薛那口技真是没问题。
不是我，
他
是
他，就是我从开一指
到开，
然后到生完半个小时。
我操！哇，太
二胎吗？
头一胎，我这是急产，就是大夫用红的笔在我那笔，在我那档案上写着急产。
这不值得羡慕啊！我要
生走廊里，
这是我这是很危险的，
非常危险，
我这是危险的情况，就容易发生那个羊水栓塞，是吧？
对对对。
嗯，我当时就是非常容易母子就都去了，
倒也不是
对。因为那个
急产是很危险的，
哦、
嗯，而且当时只有一个护士在，你知道吗？就是当你有想拉粑粑的感觉，就证明你要生了。
嗯、
然后我就躺那儿，你进了待产室以后，
你
就是
什么来了来了来了，
他来了他，你就是赤条条啊，
哦、
在那儿躺着，只有上半身穿着衣服，
哦、
就不是光膀子躺那儿，
哦、
就是你就是那感觉，你知道
很难想象，不好意
思，就不是你知道特像什么吗？特像好像现在外边那卖那个盲盒，
哦、
上面就有一个宝宝，
哦、
然后他上面穿的整整齐齐，下面就是赤裸，
嗯、
然后我就是那样赤裸，
上面也不整齐，
然后就在那
拽的都是花，
就那样，然后躺着，然后挺疼的，
嗯、
而且有想要大便的感觉。后来我就叫那护士，
嗯、
然后他之前还会给你写一些档案，比如说你叫什么呀，
嗯、
然后就是那会儿你疼的，就是你根本就不想搭理他，
嗯、
就是他问完你一问题，可能你过半天他就说有劲儿，就真的就是不愿意搭理他那种。
嗯、
后来一会儿我跟他说，我说我想上厕所。他说你就那么尿吧，
哟，
就直接就是在床上，
都是
对，因为他
挺放松的，还感觉
产房里产房里特别不好闻，
挺肆意的感觉。
我在那陪产，那护士就说了，说找那感觉啊，拉的感觉，拉啊，往下拉啊，
拉出来怎么办呀？
就拉呀，
就是拉呀，
就是拉，底下都
不是拉的感觉，就是要生的感觉，
就
是
你顺着那劲儿，你使劲，工作一来了，赶紧使劲，
因为那神经都差不多，
都在那下面，就是拉屎那感觉嘛，
就是所谓的什么 push 什么，其实就是让你拉，
对
对对，
就
是要用拉屎的那种使劲儿的方式，对。
那我觉得生孩子还挺，
我
就特别喜欢拉屎，
但那是我，但那真是。我见过最
痛苦的，哎，拉那种直径十厘米的哥，
哦，啊，对对，你拉
直径十厘米那种，
但你拉出来会有很大成就感。
哦不不不，没有那么大感觉，没有那么大成就感。
我当时
过程你很痛苦，
就是整个松了。
对对对对对，
我陪产，我跟你讲讲这陪产经历啊，我他妈特别紧张。
嗯，
我本来我觉得陪产没事儿，都陪产就看看呗。
大夫说尿的时候，你是自己往着那床上尿来是吗？
没有没有，
你这个，
我跟他那个产程长到不可思议，他是40周的时候，
嗯、
因为他不是糖高吗？
嗯、
大夫怕这个孩子在这个肚子里的时间长了吧，他自己不发动，
对，
他的时间长了变成巨大儿。
嗯，
就说你40周如果满了，你没发动，你就来医院，咱们就给你催产。
催产，
我操，催了3天，放药，一开始放药放的不行，第二天又放又不行，第三天大夫说，我操，你这个不行啊，哎！
大夫嘴怎么那么碎呢？
就说你这个给你上最厉害那个药，
大夫可能也
我忘了叫什么了，有一个药就专门
普贝生吗？
开宫颈那个药
啊，普贝生，
普贝生，对，
嗯、
就这个最厉害这个，然后终于
我特会放这个。 放特好，
终于来了感觉，
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然后终于开指了
啊，是个技巧。
开了一指之后，然后门口那个大夫说那个给你们找了一单间，说他开一指了，说你那个穿上衣服，待会儿进去陪你媳妇儿一块儿等着吧。
嗯，
然后我说我操，终于能进去了，我外面他妈坐板凳坐两天了，就是没声。
嗯，
然后结果我说左等右等，等了一小时，我说怎么还不让我进去？他说那个，然后终于出来了，说家属进去吧，已经十指都开了。他从一指开到十指只用了一个小时，然后直接就上产床了。然后我巨紧张，我进去了
啊，
然后就看就跟刚才大王说的一样，就那样躺在那个地方
啊。
然后大夫就说往下拉拉使劲，哎，好特好，就他们特别会拿语言去
就是拉拉
引导你，
就是
鼓励
拉拉队儿。
哦，
就他们特会，就
加油加油，
好好好，就这样，哎，
对，
特棒，哎，
是，
亲爱，真棒，
我跟你说，
哦、是
拉，哎，对，
我这辈子
照相的时候，哎，看这儿好，非常漂亮，哎，这个动作，
对对对对对，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得到的所有表扬都是在这儿。
哎，
你知道就是真的就是狂夸你好，对，就这样，真的对，好，再来一次，真棒，好，真的，
哦，这么励志呢，
然后
对，特别励志，
我就不敢说话了。我本来我
跟你说也不都这样啊，还有那种特凶的，说有完没完呀，使劲儿呀，你的劲儿都没使到地儿，都使在脖子上了。
哦，
就还有那种
激将法，
骂产妇。
他们那有几个？
有
一个是，有几个是，有一个是骂他的，
有一个骂
的，
啊，
分工
的，有两个小姑娘实习的那种，
嗯，
就特好。哎，使劲扔，那有一个就
是挺凶的。
嗯，
然后你凶，
你生气，
你生气，你使劲儿就还快了。
哦，
嗯，有时候这种激将法，
他是不能让你喊，
因为你喊就缺氧。容易缺氧，
而且你一喊就把劲儿
泄了
，就是你得把所有的劲儿都使。我就看他一次一次使劲儿，我本来以为我进去生这个过程也就十分钟二十分钟吧，
嗯，
我在里面他妈站了一个多小时，
嗯，
你他妈哎着不着急吧？
我就说，我说他已经没劲儿了，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已经
虚了，
力竭了。
对，
因为他
没事，有红牛晚上顶，
对，我就给他喝那个宝矿丽水特，
哦，
因为他之前他吐，他没怎么吃饭，
对，
嗯，
然后我就说，我操，生孩子。既然是这样，我的一次一次使到最后真的就力竭了，最后真的就是那大夫说，最后那大夫为了鼓励他，我本来以为就
把你打了，
我不是站在他脑袋这边吗？我看知乎什么都说那个大夫，
你在他脑袋那儿看知乎呢？
不是，之前我
翻
我就
媳妇儿，你看知乎上，
我就搜那个这陪产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
然后结果，然后那我站在他头这边，我看不见那边嘛。
嗯。
然后那个知乎写那个大夫不会让你去看那边的，
因为他怕你以后不行了。
他最后那说那个大夫就说你再使两次劲儿就出来了，说来家属你看你看你看是不是快出来了？我说我操。这是跟书上说的不一样，让我看，
你是这么说的吗？
我俩
心里
没敢说话，我说过去看一眼，哦，是头都出来了呀。
其实呢，
是
确实
呀，头发都出来了，
头顶，
就是你就想象你妻子的那里有一个猕猴桃。就是有一个猕猴桃
了，
十厘米，
对，就是那感觉，有一个毛毛的东西，圆圆的、毛毛的，在那儿待着，
都是血，
也都给你擦干净才让你看的吧？
没有，
没有，他当时在那儿还没出来，
就是都在那弄，还推，往里面推呢，说
是
家属，
哦，那是为了保护慧音的
对
动作。
说
约拿给我找一个那个我的老婆，
就说家属来过来看一眼，我操，看跟他看一眼吧，看，
我操，
确实脑袋确实要出来
了，太紧张了，
太紧张，
要我可能，哎呀，我可能就晕菜，
然后最后出来那一下，我也没有思想准备，
出来的时候是秃噜一下就出来了，
就那一下就出来了，
啊，
但是助产士是知道什么时候出来，
但是小孩样子特可怕。
啊，
巨憋巨紫，整个人是紫的，完全是紫的。
然后身上还有很多那种胎脂啊、血呀，
对对对，有那种
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那种粘的那种，然后一拽出来，立刻就放妈妈的胸脯上了。
对，早接触，
然后
早水
哇就哭，一哭之后立刻白了。
就哭这件事儿非常重要，
嗯，
就是你哭代表这孩子好，评分基本
没有那个
过去了，
什么倒着滴了起来，
那是不哭，
那是不好的。
哦，
比如说，就时间太长了，然后比如胎心下来了，
嗯，
出来之后拍脚心、挠后背，然后怎么着？
我们这个是胎心特别稳定，虽然生了一个多小时，但是胎心都特好，
嗯，
然后生出来一下就哭了，然后就
棒，
就
我们在产房最喜欢就是这种
十分，
对，
嗯，
他会有评分的，
他叫阿帕奇评分，
阿帕奇评分
就是飞机的那个阿帕奇。战斗机
H64
长空阿帕奇评分，
就是我生的时候是什么呀，我还不像他这个，他有一拉拉队， 我没有对。就是因为我在那儿不有一个大夫给我做登记吗？
没有那个欢迎欢迎，
没有，
楼下有那个小学，
就没有，你知道吗？就只有一个人。
哎，你这是什么时间啊？
我是零，对，半夜。
凌晨几点啊？
凌晨十二点，就十二点整。
你那边呢？
我是七点，晚上七点。
哦，你那会儿还有人？
对啊，
正交班呢。
对，正交班，刚交完班，新的一波。
两班一块儿。
那会儿干劲儿最足的，就好几个人都围着一个人。
啊，对对对对对，都。
你知道我那会儿有孤单到什么程度吗？
零点那会儿正式换班。
就是、首先我是赤裸着躺在那儿，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想上厕所。”他说：“你就尿吧。”然后我说：“我想那什么，拉屎啊，对。”拉粑粑，然后他就说那个、不可能，
没有拉床上，一般都叫拉床。
他就说不可能，就那样，然后就过来了，然后粑粑戴一那个橡胶手套，然后拿手在一个小罐里边捏过了两下，说我给你看看吧，我看看你开几指了。
那是碘伏啊，碘伏。
哦，碘伏啊，
对，小罐。
哦、然后就反正他是在里边捏过了一下，
他看不见
啊、
嗯，
然后就是捏过一下，然后就啪把手放进去，然后直接姐们就把手。从就拿出来了，然后把手套反正一摘，啪往地一摔，说：“姐们儿，我跟你说啊，你已经全开指了，咱俩得赶紧去产房，因为就我一个人，我赶紧去那屋收拾屋子。你麻溜的不疼的时候，你赶紧站起来往那屋走，一定慢慢走啊，千万路上别使劲。你
要赶紧走，又要慢慢走，
要慢慢走，赶紧慢慢走，路上别使劲。
他就是，你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吗？
能掉地上，
对对，能掉地上。
他是让我什么，就是这种感觉。我后来回想，就是你憋了一泡稀，然后你们家就近在咫尺，
十堵屁股门了。
对，就是近乡情更怯。”你马上就要推开厕所门那一刹那、特别容易崩
露头了，
对，
小荷才露尖尖角，
钻你了，
就是就是出来了，
这绝对不是那种美食城吧？
就绝对
改了改了改了，
第八公厕所。
然后结果我就往那边走，然后后来我就赶紧我就站起来了，我说咱俩别等了，因为我当时疼呢，特别疼，我赶紧就拉起来，我说咱俩赶紧走，等我到我们俩就赶紧往那边跑，然后这时候我就顺着。因为羊水破了，就开始顺着腿往下流血和水的混合。然后就是我们俩走到那屋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快上床。”然后我当时想，然后他就开始扑，啪啪扑，那边就有无数的卷儿，大姐就开始在那儿倒腾，然后让我躺在那儿。然后他跟我说：“说我跟你说，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躺在那床上，他就给我消好了毒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不断的拆各种包袱。我在这边
全是包袱，
对，各种包抖包袱开始
叫
一个卷一个卷的
抖各种包袱，
消毒包，消毒。他那边有各种的器材，因为接生要用的乱七八糟东西，还要切脐带，还要缝，
对，
就有好多好多东西。后来我有时候都想问他，我说用不上的别拆了，赶紧的，就是捡我用得上的来，对吧？
不会不会的。
然后结果他就不停的在那弄，然后我就躺在那等他嘛，然后他就是一边拆包袱啊，一边往我这边瞅，就还喊别使劲儿，别住，
让你把那个呼吸调匀了，
对，
使劲，
因为他已经要往外走了。
我就听这个我都紧张，
喜力这么说，他说最后那个猛烈的宫缩来的时候，
你
都控制
不
了
的时间，控制不住，
对，
对，
这个就是知识点，宫缩就是无法自己控制的，
对，控制不了，
宫
缩一来就使劲，就要使劲，
就跟、
就
是、
就想顺着那个
劲儿，
就你看他已经完全力竭了。但是宫缩来的时候，他还是会使劲，就是
会使劲，
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就是吸呀、啊？
你憋不住他，
就是憋不住，你就是想使劲，
对，
但是
你
就是，
但是你肚子不会往里
不形成负压，对，
他这宫缩就是整个
他就是往外推
缩，哇、往外挤那孩子，
他是一个全方位的，从两边向中间，从上向下的这样挤。
它是挤，它是供给，
供给还行。那你那长挤，
挤公共汽车，
侧用了供给。
结果就是因为我升的太快了，然后那个大姐，然后她就握住我的那个腿，然后就是她说那个你只要再使一次劲儿，这孩子就生出来了。
但你要缓慢的使，
对你不能不伦一下，你得是那种，你得是那种，还。哎，就那种缓、
打太极呢，
就是使比较长、比较缓的劲儿，
不抡，
知道吗？对，不能是那种嘟噜，
不如那种开，不是这种，
有点像是那种弹射式的那种过山车一样，啪弹。
不能那种，那这个，那我觉得大王那属于是大夫求着你得约着点
约着
约
着
约
着，
完了喜力这种的是约拿了，
对，喜力这种是你别约着，你释放，
就是大王这种是非常非常少见，而且非常紧急。如果说这孩子。在过程当中掉路上，我就是台子没铺好，就孩子就出来了，这都是助产士的责任。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
儿。哦，是他的事儿，合着不是我的事儿。
就让你跟他配合的嘛，因为孩子这样出来，其实也会存在风险。
是，
就是我们需要在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才把孩子接下来。
嗯，
中间有任何，比如说台子不干净，
嗯，
那孩子表面可能有些破损，就有感染，出生可能就高烧。
明白了，
就类似这样情况，所以一定是要全部都准备好才可以。
我跟你说，当时多亏我这括约肌紧，就是憋住它。
那会儿已经不是括约肌的事儿，那就是这种意志力的事儿了。
就是我的意志力紧，然后憋住它。然后最逗的是啊，
真会接。
我跟你说，我永生难忘，姐们问了我一问题，就是你想我都疼成那样了，然后终于把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伸出脑袋从我腿这边侧面伸出一头问我一问题，说：“姐们，你是农村的吗？”就是生得太痛快了，他觉得我平常这十个月一直在地里干活来着，
对
啊，
就是劳动经常走的人，就是生得好。
说姐们你是农村的，
而且也不怎么喊疼，就是你看他开拳子都没怎么说疼啊什么的。
对，
这种
你看他没怎么说疼的事。
其实你知道其实疼成什么样吗？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个，
就是你妈说那个特别疼，
对，就不是这种疼，疼到什么？就是疼的你心里发慌。就是我看着那个表一秒一秒一秒在走，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是我的尽头，我什么时候才能疼到一个极限，因为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因为那会儿我就已经是到最疼的状态了，
这就是肾上腺给导致的。对，
然后我就一直让我自己放松，然后中间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我曾经问过他，就在我告诉他我要大便的事之前，我问过他，我说我想问一下您，我这估计到什么时候能生？
还这么冷静。
然后他看了一眼表，当时是十一点就是五十多了吧。然后他跟我说，他说你到明天中午十二点差不多能生。
对，
然后
多疼一天。
我当时就想，如果是这么疼的状态，
这会儿还没开始生呢，就是
这会儿我是开食指，正是最疼的时候，
还在冷静问呢。
然后
不是生的过程，我
生的过程当中不疼。
哦，是吗？
对。生的过程当中
只有在预备
咋不疼，宫缩其实也挺疼的。
就是你生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更重要的感觉就是你觉着你的
这一泡我得拉出去，
就是你就觉得我你们男的没有啊，就
是
你就想
吗？
对，
酸胀，
有酸胀，但是更多的你是感觉到有一个很硬的东西，它就怼在你的肛门那儿，就是你拉不出来的那种感觉，会是那种就是很便秘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在想，如果一直是这么疼的状态，他旁边有那种料理台，就上面放着好多家伙事儿什么的，我就想我要用那个剪子插死我自己。
哎呦，
我就自己给我自己抛
啊，那个
剪子，因为真的是、
那个、剪子是圆头的，你放心，插不着自己。
你怎么回事？你草莓侠
就是怕你们自己有点瞎
抓，因为真的是疼的不行。然后但是你到生的时候完全就是感觉我得赶紧把这屎拉出来、这个大硬角儿、我要赶紧让它出去，其实那就是宫缩来了、然后到怀老二的时候呢，
老李完全不知道那是，
你知道
待会儿我给你讲一下那原理、
你知道
我 特知道现在
不是我听的就是特紧张
特紧张
听、
但是到
我
生老二的时候、
是我看老李底下那脚都已经勾起来了、
真的听的我特紧张。
怀老二的时候就是完全就是跟喜力一样，就是医生不让我多吃，因为他说二胎很容易
大，
你要搞成巨大儿了你就不好办了，因为我的那个自身条件不太好，就是没有办法生出那么大的孩子。然后他就说你这个就
骨盆，
对，他说你这个就骨盆不行，然后内产道什么什么、反正就不行吧，然后说你得少吃。我就是每天看着别人大吃大喝、然后就每个人看的我都说哎呦这怀孕了想吃什么吃什么，然后我就是呸，没饱过，
那也不小，
那也巨大、
没饱过，不能吃，就是碳水不能吃的多。然后你想经历夏天，什么那种
西瓜都吃不了，
玫瑰香什么这种甜葡萄，然后西瓜这些都不能吃。
甜。
然后
多大算巨大啊？
八斤以上，
四千克，
就8斤，
8斤啊。
对，然后结果我就
2500以下
是那个
低体重，
结果我就生了一个8斤，就8斤整、然后生不出来。就是根本生不出来，其实很快也开指了，开指之后就让我躺在那个床上。
他第一次的经验应该是开指很快的，但是孩子太大了确实过不来。
然后太大了，我在那个屋里生了得有3个小时，就是我最后已经完全没劲儿了、
那你这更时间更长了，
就是没劲儿。然后他们就给我喝红糖水，给我吃巧克力，就是那种你就是第一次有人说吃，玩命吃，招呼姐们喝那个红牛嘛什么的，啪啪给你招呼、然后你就是一边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说我真没劲儿。
我原来在那个产房里刚进去的时候，我刚实习那会儿进去，我的主要工作 就是拿那个红牛插个管在旁边喂孕妇喝。
哦，
我就是整天整个夜整宿就是负责干这事儿，让他们保
护
充能量。
哎，那有没有孕妇说你怎么着男的你给我凿出去，
根本没
空管，那会儿已经顾不上了，
然后就疯狂拽
拽拽你，啊，
拽我衣服，
嗯，
就是那种使劲儿，
嗯，
然后有时候就直接就拽到肉上了，我说太疼了，然后就因为那边有男的声音，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有一点安慰感的，
哦，
就有男性的声音，
嗯，
因为我们那我们医院是不让陪产的，就是进不去，
哦，
老公进不去，
嗯，
只能在外边听声，
嗯，
然后进来之后，然后老公我然后我们就是
冒充老公，
就有点是有点那个意思，然后他就猛拽，然后一边拽一边骂，确实有骂老公的，
哦，
骂的也很惨。
骂什么呢？
就是
你就操
你妈，就是直名，就直呼其名，什么什么，
对，就是谁谁谁，就用什么骂，
不是我们给这音箱激活了，
对，就有那
个，你给这音箱激活了，
是吗？
亮
灯了，
亮，
哦，对，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多，就喊拽你的衣服，给我那好几个那个袖子都给我拽掉，
嗯，
像
火烧一
样，非常焦急。哦，好嘞。
就给这语音控制音箱激活了，可能就刚才下那我操你妈，
因为那会儿那样就真的还有那种，嗯，你那个什么我再也不让男人碰我啦，
哦，
就这么着，
哦，
还有从那台子上往下爬的，就疼得太厉害，就都已经把腿都撑开准备要生了，要往台下爬的，
哦，
就是我不生了，我要抛就往外跑，
哦，现在可由不得你了，
那现在是不是还是不建议抛啊？
抛
医院不给抛，
不是建议不建议的问题，是看指征。就你这个事儿，我们确定了，你肯定是，比如说大王那老二，九斤不是八斤，
嗯，
九斤
肯定抛。
我们一评估，你根本没戏，
嗯，
八斤还让你试一试，九斤就别试了，
嗯，
就直接给你抛了。
嗯，
就是看指征，你的骨盆肯定生不出来，我就不让你试了。或者就是你本身血压很高，
对，
你没法生
了也是，
你一生胎心也不好，你状态也不好，别这样。赶快抛，
但是
那抛是不是就不会有刚才说的那个什么盆底什么那个？
也会有，
也会有。
那个盆底的损伤是随着你孕期一点一点子宫变大，
嗯，
压迫，压迫，压迫，
嗯，
那时候就已经损伤了。
哦，
你就生那一两个小时能造成多大损伤？因为有弹性嘛。
嗯，
怕的就是那种长期以往的压迫，
嗯，
然后让它老坠着，那就像一个大网一样。你老坠个石头在那坠着，
哦，
时间长那
网
不就松
了
吗？
松了，
就那皮筋老弄，
嗯，
时间长了就老化就松了嘛，
嗯。
一模一样，生孩子就是你反复生多胎都这样，双胞胎更惨，就是松的更厉害嘛，肚皮也是松的很厉害。
嗯，我现在这也是，就是能蹬出来，咱们可以坐上，跟那垫儿似的，坐在我的
凳
子
上。
是，
你说那种赶他们面皮子了。
哎，但是有一问题啊，你刚才说你们会评估，不是靠那个，他特别逗，他是给你照一个 B 超。然后他通过这 B 超，他告诉你说你们家这孩子多沉，
嗯，
然后
预估，
对，预估，嗯，当时预估完了告诉我说这孩子你能生，这孩子是六斤多，最高七斤，结果到生的时候生不出来，老二
、哦，生的时候才知道是八斤呢，
到生的时候才知道。
但我跟你说那 B 超特不准，真正准的就是那种我们那比如科里主任几个主任特别爱赌，
哦，是吗？
都去摸这个肚子啊，我这个我觉得七斤多，
哦，
那时候我觉得八斤以上了，
那时候我说三斤啊，摸错了，摸成胸了，
然后摸没有那么小，
胸也不小，
然后摸半天，然后就赌，然后看就有几个，有反正有几个专家，
你们有这种赌博网站
吗？特爱干这个事儿，真是特爱干，几乎每个都干，就是
那不挂的，
就是去食堂买饭
啊，
就是，
饭票挂饭票，
就这种，
嗯，挺
有情
趣的，
就他们特别爱
逗的，
因为他们接生了一辈子了，就是点乐趣，
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
开奖了，
然后结果到我生的时候，那个大夫就说了，说怎么那么费劲啊，这女的，说多沉啊，她那孩子，让旁边一小护士说报告，他们那孩子多沉多沉，然后说就这么
军队。
对，不是就是那意思啊，说这么小的一孩子那么费劲啊什么的，
哦，
然后我当时特想说送我回当初那个农村医院，我要那个大夫，他认得我。就是后来结果最后没办法上助产，
人家怀疑你是农村妇女，你还去人农村医院。
然后最后就上助产嘛，然后上助产才把孩子生下来。
助产就是刚才那拉拉队，
不是
那个产前是另外，
那是心理上的助
产，就是压，
哦，压。
对，我这助产是，就是他说上助产，然后我当时就想，
枪，四边来了好几个
小刀会那种，当，就是我当时就想啊，我以为是，就咱们小时候好像听说有一个什么电影明星，他是被人用产钳夹出来，然后脸上没有表情，我以为是拿一个钳子给孩子就揪出来。
也有那个
有那种，
我以为是这样的。后来然后我还说 要不然我再试试筋，然后人家说你不用了什么，我说我就是怕给孩子夹坏嘛，然后人家说上助产，然后我就看眼余光啊，从那个外边啪啪啪进了一小姐们儿，倍儿骨力那种，小
那一般都是特别干练的那种，
小筋豆那种，叭叭叭叭叭，他小碎步倒着进来了，
还是唱小品，觉得是过来给你一杯胯那个，
就
是他吧，
就是他，
德和乐，
还得问，
娶你
的，就是他。
拿好了，
抓住了，
走
你！大王确实像，反复确认是不是这人，就叫了好几次名字，
别他妈崩身上。
然后就是那种过来了，过来以后吧，在我那个床旁边有一个小楼梯，
小台阶，
噔噔噔噔噔，他能上来，然后我
就
看见，
噔噔噔，就
三点，说的跟这就这么点，
说的特别像美国摔角那个，
不是，我觉得像那还没烟盒大呢，
是小动物，
对，谁呀，跟他俩当几杆，
爬上去
的。一开始啊，我从远处
WWE 那
个，就是我。我从远处我还能瞅见是一人，就是叭叭一小人过来，随着他从我这台阶上来，我只能看见他的就是咯楞瓣了，然后我还心想，怎么上助产啊，他怎么要干嘛呀，站在上面看我这宫缩吗，然后结果这个底下在我这个腿这儿这大夫就喊来了，要来了，因为他能感受到，他能知道你的宫缩什么时候来。
三号宝贝上链接是吗？
他就说
来了，他来了
啊、说来了，要来了。然后这个助产就是啪啪一扽袖子，噗，往我身上一跪。
哦，真
的
吗？
啊、真
的
吗？
就跪在这个，就在我这个奶和这个和肚肚中间。
不是跪的，胳膊肘往上压。
不，他就是这么着跪着，叭一跪。
那还是一米二，
他就矿泉水瓶那么高。
你知道为什么？
对，说的一直都是这么大几小玩意儿，知道吗？还真是。
我他妈的！然后你知道为什么他是跪的吗？因为他一跪，我一疼，我就玩命的掐。就是你不是诚心的要报复这人，就是你就是想使劲，太疼了，然后我就一把抓着他屁股蛋子，一把抓着头发，就是双拧，
给撕开了，
拧头发呀，
就是我能抓着哪儿我就这么着拧，然后就是
不是
一拧，
你上去之后没给你两个那个抓手吗？
没有。没有抓手，
那这医院不太专业。
抓手是在底
下，农村医院
抓手在底
下。抓手啊，我们就跟说你一定要固定住，手一定要放在这儿，哪儿也不要抓，就怕抓到人。
对，他那个抓手在底下，在床底下这儿有一抓手，然后但是我一下我就松手了，我就啪，我就开始拧这姐们儿，然后姐们儿就嗷，然后我们家孩子就是那种哇。然后就是那种就是嗷哇，
还挺热闹的，
哎，就生出来了。然后大夫说，
感觉是 B-box 那种。
就生出来以后，大夫说，卧槽。就是大夫直接就是卧槽，怎么那么大呀？然后来，我当时想，
是个成人，18岁，怎么的？捧抱着一个，捧着，
还嘴上出来刘娟，哪吒，
你怎么回事？
躺这儿了，
对吧？
妈妈，这是我的成绩单。
哎呦，天哪，烦死了！
老师让你签个字。
这咱们也可以录一期，
是
然后我就，然后他就邀去，然后他说，哦，说怨不得你生不出来呢，说这孩子是巨大儿，说8斤，就是这孩子生下来一刹那，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就是完全的，就是哇塞，就是彻底的，就是一点也不疼了。
没给那助产的那矿泉水瓶，
有
没有？然后助产出来了，助产，
这是老二，
老
二是就上了助产室了。
对，老大非常痛快，就是叭一抬腿，不。走你啊、后来那个我妈特逗，我妈在门口等着我。然后呢，那个有一个这个助产啊，小人儿，都是
矿泉水瓶
啊，都是那儿走出来了。然后我妈说：“哎，您好。”就没说别的，没说生了，也没说没生。
你看我这头
皮，就一转头，哎，一扭身，叭把这裤子蹬下来了，说：“你看我这屁股，
哦，
这就是你闺女掐的。你看我这头发，你看看啊，这都是你们家那孩子给我拧的。”然后我妈说：“啊，那是生了吗？生了，生了一大个。”然后就走了，后来就这么着，结果我们家那孩子，我天哪，
还挺想认识一下那助产室的，还挺有意思。
我回头给你打听打听，就那孩子胖的，你知道吗？然后以至于胖到什么程度，大夫过来跟我说，说家里有凡士林吗？我说有，说给这孩子脖子那里肉缝里啊，抹点凡士林，要不然就是
给那褶子里边，
哎，敢粘啊，就跟生一手风琴似的，哎呦，全是
米其林轮胎上来。
三宅一生那个，就嘎嘎给抹抹油，就对对对，
瞎起的这种形容词，
就是反正就是这么着就生完了。
哦，
生完以后，讲生完以后有一特神的，这跟生孩子没关啊，但是我必须要讲，就是当时我做检查的时候吧，孕妇嘛，大家没事儿坐那儿聊天，胎心监护要监护好久，就聊嘛，哎，你这孩子多大呀？你当初那怀的那天发生了什么？洗澡了吗？什么的，反正瞎聊呗。然后一姐们呢，就跟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后我们俩那个预产期又差不多，我住院那天呢，等于生完了嘛。然后那护士过来跟我说，说哎，就那个胎心监护，你们俩老聊都听不见胎心了。那姐们啊，她也生了，在哪屋呢？我说是吗？我说我待会儿溜达溜达看看她去。然后我一去要惊了。就是那个咱们小时候穿那种铜牛三保暖，上面就是菱形格好多那个小窟眼儿那个 啊，姐们穿了一那个，但是最狠的是什么？就是双胸是露在外边的。
我操！
然后而且这个对，就是喂奶专用服，而且它那个胸部边上还有一圈那个螺旋那口。就是作着，然后就更显得雄伟。然后我就是那种进去后，然后就是那种京剧那种叭叭叭退出来了，给我吓住了，你知道吗？就是你一推门开着大灯呢，然后就
对，
在这俩远光
吃我一乳，
直接就给我晃瞎，你知道吗？
所以这段有啥用？
没有任何用，
啊、
就是为了奚落一下人家。
就是告诉你，
面临着被那个什么的那个投诉，
不
过不了关。
我娟的意思就是说，有这种产房里有这种比较奇特的奇装异服，是你平是你平时不就像我等凡人，
是平时肯定不
见
不
着见不着
见不到的。
赵夏没说，就是他在这个。你在这个陪产的过程中那种心理变化，还有生出来以后，
招不招？
就我一开始特别紧张，就是我在门口还没进去的时候，我说怎么还不来？我浑身都发冷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之前没有想过陪产房里是什么状态，就是从来，但是临近关头那一刻我就开始害怕。
那不是有好多人说最好不进，
因为我怕
我
他妈进去，因为我在门口腿有点软。其实说实话，
所以你是真
那小板凳坐的，
但是我一进去之后。我看他在那儿，我就好了，
就是瞬间就有那种两夫妻要共同去承担这事儿，
落泪了吗？
一起吗？
落泪了吗？
没落泪，
就顾不上那
爱，
他们那很快，就是那种都是冲击，一个个冲击过来，
也不落泪，就是你们感觉你们在一个战场上，你知道吗？就是都是特别兴奋的那种状态。喜力也是，他虽然一天没怎么吃饭了，
全是靠肾上腺，
但他也是，
因为好像一开始不让你吃特别多，因为怕生不出来，要忽然转成剖，你要肚子里有东西就好像没法剖。
我又负责给他喂那水，
但是那种特别正向的那种正能量的那种，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战役拿下来那种感觉，是吗？
对，是，
肯定是战壕里的，
就大家都是这样的心情，就是助产士们
也是都是这样，
对，他就帮你鼓劲儿嘛。
现在我跟你说有一个特有趣的一个场景，就是门口不是都好多爸爸在那儿等着吗？有人说叫哎这是谁那个老公进来，
歧视链吧，
哇，一进来之后，然后旁边那几个男的就是那种特别坚定的眼神给你点点头，
我
给你送进去。
我跟你说，我们那走廊里我们那几家建立了特别深厚的友谊，
是不是？就那会儿友谊特重要，
因为你们是一天生的孩子，你们42天检查，3个月的检查
都在一起，
你们都会在一块，
而且喜力他们孕期也是也都是一块儿，
对，所以你就会跟这些人，你虽然都完全不知道名字也没有联系方式，但见面就狂聊，就特亲切，因为都是互相鼓励。就是那边的他们家的妈妈那奶奶啊什么的都在
带点什么小零食什么的，
然后我每天那个做两个小马扎在那儿嘛，我跟我妈在那儿摆摊，大家都在那儿摆摊，
摆摊还卖东西啊？
不卖，就是那意思，就是不都铺个报纸，你们家什么东西，
他们那包什么都在那儿放着嘛。
对，然后那个比如说那个我们今儿生了，说我们那椅子马扎就留给你们家，你们家还没生，你们
感受到浓厚的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
但这里边有点迷信，他们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们家生一女儿，然后那
马
扎我就不要。
哎呦，把这马扎给我、
哦、是吗？
有那种，就是因为之前不是不让查性别吗？
我那个就是我一生完男孩，人可爱要那马扎了。
是啊，
是
啊，
哦，
还真是有。
那我们家那凳儿，我是不是可以去那儿卖卖去？
对，就还是有这种，反正就是迷信嘛，
对，
迷信在里头。挺有意思的，
反正陪产那个挺激烈的，我没想到是一个多小时，我就看他一次一次使劲，我都
心态上有啥变化？
对，你有那种就是说真的觉得妻子好不容易，
就太不容易
了，我也好珍惜他，
就过于不容易了，太强大了。
对，喜力实在是，我就说
排前几名的那种复杂的然后多变的情况，确实挺艰难
的
战场风云突变。
对，但我觉得喜力还是厉害，就是我为什么觉得母亲还是挺伟大的，就是因为即使经历这么多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依旧她还会觉得这个玩意儿是幸福的，
是
怀孕的时候啊什么的、
哦、
确实是，就你回就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回想起来全是那些美好，不像大王有时候会讲，当然是为了在节目当中讲这些事。
对，但是我讲也是那种乐呵着讲，就是其实你说那个时候痛苦嘛，也很痛苦，但是当现在孩子气人嘛，也豁气人，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吧，但是就是这个生理的这个心理打击咱就不生孩子的心理打击咱就不说了啊，就是但是你回想起孩子跟你的一幕一幕还是会觉得很温暖很幸福。
哎，那现在这个指标下来是不是可以狂搓了狂吃了？
他现在
喂
奶、
啊、
还是不行，
还是不能
吃、但他血糖正常、哎、他就是孕期糖尿病。
老刘我跟你说，就是生完孩子至少三四年维持那个状态、
嗯、
他就现在还是清淡的
鸡汤什么的不能巴巴炫喝，
清淡鸡汤你偶尔可以喝，但是你也得少盐
少
油。
对，鸡汤有时候也太油了。
对，
油
不是说咱们好像以前觉得好像
坐
月子
什么的
都吃那
句
不科学，
都不科学。
对，就是
就容易堵奶什么的。
就是说想知道相关科学的这些话题，我觉得还是可以看一看这个六层楼老师的第十一点史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还有这个
在这儿打一广告
六层楼先生的微博啊，就经常可以看到这个。
行吧，
这个
可以
相关的。
确实有，确实是有
知识啊，科学育儿啊，那这个身为
科学怀孕，
身为成人啊，我们也要向自己的父母表示这个
敬意，
尤其是母亲、啊，对，
真的
确实是不容易、
嗯，
常回家都看一看啊、
嗯，
这个孝敬父母。
这是要结束了吗？
啊是啊，
就是那经过
这
期、
啊、
这
还听不出来吗？
不说了，不说了。
那经过这期，你们有没有就是？咱们这几根葱有没有觉得我这根葱挺
不会把人吓着了吧？
我觉得
但其实并不是这意思。
不，我是觉得今天听着一过还就全程都挺悬着一颗心的。
嗯，
我跟你说，那可不止悬着一颗心。嗯、
你可以试试，
你把全身的胆儿都吊上去了这事儿、
嗯。
但我还好了，我
就是不是就是听着嘛。就因为你听着就很紧张，
而且这是一个持续很长时间的过程。
对，但是我听的时候，我老想是啊，临床决策这时候操作该怎么操作？
嗯，
这时候打什么包？
你是这个专业，从专业角度，
我觉得正好可以分享一下第一次抱上孩子这种父亲的、
哎、
当父亲心里、
哎，
嗯，觉得怎么样？
反正
不敢抱啊，
嗯，
不敢抱，
确实对、
嗯，
你不敢抱，大夫也不会让你抱。
都是这种说啊，我不敢抱，这怎么弄啊？这小东西，
你知道
他有多小吗？他
就是你的小臂，成年人的小臂差不多这么长，
这么大个的。
就是只有小臂，从胳膊肘到这儿，
然后就是软的。
大哥，他是有头、
哦、
有身体、有腿的，他整体才这么长。
这一股劲，
但你知道就是
就这股劲，
从手腕到。
就这么大，你想他有一个头还有一个身体、
哦、
再加上一个腿一共才这么长。
但人类的那个孩子都是早产儿是吧？
是是是啊，你从人类学的角度，
人类学角度来讲，
是是是，
就是说人类进化为了
他要站起来
更早的站起来、
嗯、
两条腿行走狩猎什么的，他们牺牲了这个孕期的时间。
没有，他牺牲是骨盆的大小、
啊、骨盆大小，对，就让你这个孩子必须在他能生出来的时候生出来、
嗯、哦，咱是不是看的同一本书啊？
对，就是那个，所以
是我写的那本。
所以就说人类进化到这个地步，他就是孩子生出来都是没有生存能力的，
就没有发育到特别完全，不像那种
非常不完善，
就是小牛出来就能站起来那种，
对对对对
对，
咱是不太行。人类
他，你想他连脖子都支撑不了，你这么抱着他，他可能窒息之类的，他都低头之类，他脖子抬头什么的都不行，
所以害怕。所以第一次爸爸就是抱孩子，就不知道怎么弄，
就很脆弱，很脆弱、啊。
那你第一次成功的抱起来放在怀里的时候、
就是、
什么感觉？
分享啊，赶紧
就抱我负责拍嗝什么的
啊、嗯，那就是你抱起来什么感觉？小小的
就特好，特喜欢。
我跟你们说一个小细节，就是刚才我们录之前，夏夏自己一个人搁在屋里啊刷那个视频，就看他们家宝宝，然后我从侧边进来，哎呀傻乐呢搁那儿，
是，
就是那种完全
开心，
完全沉浸在里头，就是那种，就咱们在外边有点淡逼什么的，夏夏一个人
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孩子的人是不是理解不到的一种，
理解不到，嗯，
我有孩子之前也理解不到，但是确实你就想看你现在。你打开相册，你往前刷，
就是已经憋得慌了，好久没看了，
就全是小孩照片，
喜欢还是喜欢，
就跟那种抽根烟似的，没事看着孩子照片。
我们过几个月再深入探讨一下夏夏这个心理变化的。
那咱们能不能等到孩子他们家孩子上初一的时候，咱们再录一期？就我希望他能。
但你就该谈那个当奶奶的这个。
哎，我第一次抱起我孙子呀。
是是是，反正我是，下下下之这喜力生完孩子以后，下下给我发微信嘛，给我发了一些视频，
嗯、
反正我能听到最多的词就是宝宝。
嗯
嗯，宝宝，哎呀，宝宝，哎呀，宝宝，这个都是宝宝，
是，
对，特好看着，然后生出来以后一看，嗯，确实跟赵夏长得
像，
像，
就是像。他给我发一照片，他说
真的
像不
像？真的特别
像，
然后姿势都一样，
特别可爱。
总之，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关于孕期的一些事情吧。
嗯
啊，从饮食开始，一直延伸到这个过程。
这期录的我太紧张了。
对，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一些经验，然后这个
哦，这期这实在内容太丰富了，
太丰富了，
太丰富了。
希望大家能够
将生孩子这个计划从人生当中抹去。
对，希望大家，希望大家。
我觉得要生孩子的朋友们准备
让老
薛
说完行吗？
希望大家关注这个
大王
的、这个、
发大王
的小站的这个、他这个好多这种生活的经历与我们分享啊，还有集合网，
集合网就不用从我们这儿关注。从我们这儿说，
集合下可以，
集合下可以
有这个孕产期的问题，
是不是要改名不叫孕产下了？
对，
然后再转到我这儿来。
对，我帮你先筛一波简单问题，
大托拉斯这样
就这样形成
啊。总之大家开心啊啊，好吧，
好，
我们的这首。我爱我家的这个插曲中结束今天的节目，
感谢各位收听优资 D 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解不开的疑问，你是我怀里永远不懂事的孩子，你是我身边永远不变心的爱人，你是我迷路时远处的那盏灯，你是我但是枕边的一个吻，你是我爱你时改变不了的天真，你是我愿你时刻在心头上的皱纹，你是我情愿为你付出的人，你是我不愿让你缠住的根，你是我愿你一世永远的灰尘飘，你是我靠近你时开着的一扇门，你是我情愿为你付出，你是我不愿让你缠住的根，你是我愿你一世永远的灰尘飘，你是我靠近你时开着的一扇门。你是我不愿 你是我，靠近你是开着的一扇门，你是我情愿为你付出的人，你是我不愿让你缠住的根，你是我眼里你是永远的灰尘飘，你是我靠近你是开着的一扇门。